名，我来回应两位弟兄。刚才我们的一心弟兄谈到的，就经文架构来讲，他有详细的分析，我不必再这样重复。我只是回应说，当他谈到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这一段的里面，他谈到约翰的指示，约翰指示里面最中心点是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他比较详细的去专注到，就为一个约翰他的指示，是要让许多人，在这以色列人他们的悔改，而悔改的一个对象就是回到他们的主、他们的神那里。那这样的一种神，他要回转到他那边，他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种心智上的一种转。这种心智上的一种转，如果没有对神的律法有那一种真正的一种领受、一种敬畏，他对律法所说的一些话，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就不能够去承接更大的救恩，也就是我们第一章所强调的，亚威按照神他的约对列祖所说的话，他所纪念的，他所眷顾的，他的仆人，他的百姓，那这些要完成的救恩，他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不断的在强调那一种义人的理解力，也就是所对应到的那个七十六节那一种救恩的知识。义人的理解力，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都被自己的狂热的内心所充满，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他在解释五十一节，那狂傲人的心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改善了。在原文里面没有妄想，可能只是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内在的心思意念如果有转成义人的那种理解力，有那种救恩的知识，他才有可能从内在的里面把他外在的那种狂傲、那一种狂热把它去除掉。今天的基督教界在教会的里面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他们的狂热问题，因为狂热对犹太人来讲，圣经上说他们有神的热心，这种狂热、这种热心如果没有加上神的知识，那他会高举自己的意，而不去顺服神的意，就好像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今天神最头痛的不是在乎人是不是非常狂热，这种狂热会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受影响，导致于他们对于他们所做的，他们会自以为这是正确的，所以更加的会鼓励人、催动人去做这些狂热却是愚蠢的事情。为什么说是愚蠢的事情？他们所说的救恩是跟圣经里面的救恩是两条路的。真正的救恩，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圣经里面所表明不断的来强调的，是先回到这位亚威神那里。可是今天的神官呢，却变成三位一体论，变成亚耶稣也是独一真神。就像我们家的弟兄说的，他一直在强调天使是奉差遣，奉差遣的一定有一个大于他的那个差遣者，那位独一真神他是差遣者，耶稣也是被差遣的，圣灵被差遣，像天使一样的都是被差遣的，既然同子被差遣，怎么可以变成独一真神呢？这是人的这一个从很多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经文解释去硬凑在一起，凑成成功，又不断的强调他们的个人体验，又从他们个人的体验的里面又来教导人家，结果造成了很多的人陷入了这一种所谓的狂热，狂热到最后就变成悖逆。今天 约翰的指示就要叫维护的心来转向这一个儿女。维护这个心在原文里面是护住，是父亲们。所以有人在解释到底这父亲们跟这个儿女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那根据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五节，那即是两代之间的彼此之间的回转，从人间两代里面的回转来看到神跟选民之间两个方面的回转。这两方面的回转，就悔改的心来讲，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就赦罪的恩来讲，也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两个都是神所赏赐的。因此，就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从这一个第71节一直到79节，同样的都谈到赏赐，一个就是所谓的悔改的心，一个是谈到这一个赦罪的恩。在同样的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在借着神借着这个使徒们所讲的第五章，他谈到了也是同样的话。31节，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或是说把他高举在神的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这里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一种恩典，把它赐给人。因此神就差遣整个预言使徒约翰，他要来做这种把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就是悔改的心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他应验了就是生命记里面第30章第1节一直到第10节，他谈到的悔改有10个字，但是中文的翻译里面他换了不同的字眼，或是说转向，或是说悔改等等不一样的话。但是他中文的主要点就是说，当你们从这个各地他们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如果你们那些咒诅的话都应验了，因为你们以前不听话，被逆神，被驱逐到各个地方去，如果你们回来了，回来的话你们就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回转到这个亚威你们神那里，那照神所说的一切命令听从他的话，也就是去遵守神的律法。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心的人，他对神的律法他是展开宽阔的接纳的，不像以前一样被迷惑，认为神的律法是束缚，是瑕疵，是洪水猛兽，对他们很不自由。他们现在的心改变了，变成他们愿意来接纳神给他们的束缚。律法本身就是束缚人的心，束缚人的肉体，让他不致放纵，而是能够真心的来回转，来爱神，来相信神，来盼望神，来侍奉神，用虔诚跟公义来侍奉神。但是因为人的内在，人的内心，人的肉体是抵挡神的，是背逆神的，是受撒旦运行破坏的，变成扭曲的。所以常常圣经上把罪恶说成一种扭曲，神要把这样的扭曲背逆把它回转过来，那人民也因着神的一个转变，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愿意来接受神的律法典章的人，那时候神才会转向他们。那么神转向他们在第1章的第17节后面，那就是维护的心要转向他们的儿女，那样使他们成为有一种义人的那种理解力，就是智慧。那这种智慧就是要来去领受另一种更大的恩典，神要赐的就是赦罪的恩典，也就是我们说救恩福音的恩典。所以领受救恩的恩典，福音的恩典，乃是建立在他的心是变成新的心， 他的脸是变成新的脸，然后他才能够透过神所赐给他们的圣灵，进一步的让他有能力的去实行，去看明神福音的奥秘，然后去相信，去遵行，然后去把它实际的把它彰显出来。这个才是神要预备一个功的，像施洗约翰那样。第二点我要讲，就是就圣洁这个观念，在第一章里面这里有讲到，有出现圣这个字，在第一章的第49节里面，你说他的名为圣。刚才我们的弟兄说，这是玛利亚，也就是说就第一章里面非常重要的，在结构上面中心点。他的名为圣，对称的就是50节的他的怜悯是对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现在我不再讲说这个对称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他的名为圣的问题。就圣经上里面来讲，其他出现圣就是第一章55节、41节以及67节，这里所谓的圣灵，神的名是圣，神所差的这个灵，他们被充满的那个灵是圣，这是第二个圣。第三个就是第70节，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这里谈到先知，特别谈到用是圣饼，指那个圣饼，神所用的先知也是圣饼。再来最后一个字的出现就是72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神的约，这是神的律法典章，是圣的，所用圣约。那神所差来的，无论是天使是圣灵，都是圣的。神在地上所用的他的仆人先知是圣的，神要纪念来他的约也是圣的。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名是圣的，神的名是圣的。这个圣这个字，它的对比词就是俗的，也是一般所谓的亵渎。就动词来讲，成圣是动词，亵渎把神的名亵渎了，就是把它俗用，那就是所谓的它的所谓的俗。圣俗之间的分别，是神给律法上祭司叫他们要把圣的和俗的分别出来。利未记的第10章有这样讲，同样的，神也要把这个叫他的圣名以色列名，把洁跟不洁、圣的跟俗的也要分别出来。所以对于祭司的吩咐和对神的选民的吩咐，他都是要强调这里的圣，他的名为圣。就路加的第13章那边强调主导文，主导里面的第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上的神他的名要被尊为圣，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都是神的名要为圣。这里玛利亚的颂赞词，他的名是为圣。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神的名为圣。神所选召的以色列民，就圣经上来讲，他们是不把神的名当为圣的，他们反正是圣，是亵渎神的名的。他们在神的圣地的里面，因为不遵照神的律例典章去行，反而跟那些大国，无论是埃及、无论是亚述，甚至于跟巴比伦等等的，他们去订立他们的约，他们靠他们的军事武力，他们甚至于最后也敬拜了他们的所谓的神明等等，这些东西，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语、他们的作为，甚至比外邦人更加的狂热，去拜这些异教的神明。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不尊荣这位赐给他们这么美好律例典章的神，神曾经为他们所求告的，亲近他们，听他们的祷告，无数次的来救拔他们出来， 在他们悖逆受苦难受管教的时候，他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借着世事来救他们，在他们没有办法的话，神借着先知来引导他们，在他们没有办法的话，神借着他的所谓的很多的智慧的人文士等等来教导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一再的悖逆，他们就成为一种心非常硬、头非常硬的那一种金刚石那样硬的一种悖逆之名，以至于他们被掳了。被掳之后到外国去呢，他仍然一样的知法犯法。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后半段说，他们呢虽然说叫人家不要偷窃，他们却偷窃这个庙中的植物，他们叫人家不要奸淫，他们甚至本身也奸淫，他们所说的话但是跟他们所做的是完全两样。他说神在外邦人当中他的名是被亵渎的，那怎么办呢？神只好把他的救恩，把他的拣选的人再转向这些外邦人，神要透过这些外邦人他们能够长大，能够明白，能够认识，接受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来相信神要救的恩典，然后他们可以来救拔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看见外邦人能承受神的恩典，能够来施行神的律法，让他们嫉妒，让他们发怒，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误，然后神的约也能够实现在以色列人身上。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他讲的重点。因此就先知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来讲，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主的名为圣。三十六章里面，最后神要让以色列家全家都能够来完成使神的名为圣的一个最中心点。三十六章的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他是在强调以色列人，他无论是在神的圣地里面，他好像拟人惊奇一样的污秽的那个地，因为他在那个地的里面流血啦、偶像啦等等的，以致他们被逐出，像迦南人一样被逐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作为惩罚。然后第二十节又谈到他们到了列祖里面，又是使神的神的名被亵渎、被俗化，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亚威的名，是从亚威的地被出来的。那么从第二十一节不断的来重复，神是顾念他的圣名，而这个圣名是被以色列到各国中被亵渎的。亵渎这个字就是所谓的那个通俗，把它俗化，把它一般化。二十二节他就在解释神今天的救恩，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以色列。我再讲一遍，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道的列祖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个原文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他要呢，他要去对他的那一种彻底的这个圣别神的大名，他有很强调的意味着彻底的要来圣别我的大名。但是这个名是在列国里面被以色列人所亵渎，所以因此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在这个我不是在外邦人这些眼人的眼前，那在你们身上呢，神要被圣别，那他们就知道我是亚威，亚威就是神的圣名，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就是亚威。那如何来让他们来认识他是亚威呢？第一步从二十四节里面他都会先招聚，引导他们回归本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会用清水来洒他们身上，让他们洁净，哎，脱离一切污秽，一切的是偶像，他们就不会拜一切外邦的偶像。第三点，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也就是所谓的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悔改的心。那这种悔改的心能够来接纳，就是神的律法。对神的律法不再变成一种实心，而是变成肉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对神的这一种救恩的这个计划他们愿意接受。第四，他就要神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 使他们的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这是神要做的第四点，神的灵要放在人的里面，神的灵要被差遣来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继续什么工作呢？是叫人家来顺从神的律例典章。神的灵来最大的目的，刚才我们弟兄有谈到被圣灵充满有各种实际的表现，但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就要像基督的完满一样，就像神的完满一样。那神的完满，神的基督的完满充分的表现在什么呢？在神的律例典章。因为神的律例典章那种完满就是圣洁的，就是公义的，是善良的等等的，这些属性要充分的被实现出来。最后神要让他们住在神的给他们的列祖之地，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那再来就神要救离他们一些污秽，还有一些五谷丰收等等这些律法所要求给他们的那一种福分，应许的福分都要赐给他们。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受到外邦人的讥刺啦，受到外邦人所谓在那边歧视等等。因此我们今天谈到的神的救恩论，这是神的名要显为圣。所以玛利亚的颂词的里面他很强的这个显为圣这个字。那我们也要了解到，那既然圣洁这个字是在这里不断出现的一个重心点，所以我们今天对所谓的食物的洁净条例，对你们的这一个洁净条例，对于所谓的皮肤病等等衣物房屋的洁净条例，对于血肉这一些等等事情的洁净条例，对于神的律例典章的节起的这种律例典章这种圣洁条例，甚至于对土地要七年要休息，甚至七七四十九年到第五十年的七年这种安息这种圣洁的条例，今天都被破坏。今天很多的基督教里面他们都没有去遵行。为什么？我再问一遍，为什么？那最大的基础点就是他们对悔改归向神是要归向到神的律例典章，而这样的一种新的转变他们并没有去强调，他们只是要叫人家好好的去信他们所谓的他们的耶稣，就会得到很多福气，经过很多的体验祷告，甚至他们所谓的被圣灵充满有很多圣灵的能力等等，他们就认为说教会人越来越多，会堂盖得越来越大，然后钱奉献的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人看他们好像都很喜乐。可是他们人的心真正的转变了吗？没有。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灵恩派或福音派，他们的实际的行为大部分都腐败的，是不堪去闻问的，是不堪去调查的。他们刚信的主很高兴，也感到很平安，信了主没多久以后言行又毕露，他们又回到跟外邦人一样，说不出的逼迫，说不出内在的引诱，肉体的欲望所驱使，因此他们对钱财的迷惑、私欲的引诱以及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上，他们又回去了。真正的能够悔改归向神的少之又少。再看那些奉献神的那一些所谓的传道牧师的，他们忙碌的是要建立一个大教会，他们忙碌的要叫人家去信主，他们忙碌的就是要让人家去奉献，他们所做的是要比别人好，比别人强。他们内在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圣洁，有没有真正的公义？因为圣洁跟公义或是说虔圣这些敬畏对他们来讲是生疏的，因为最主要是他们还活在人的生命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弟兄所说的今天的约翰的改名是要把他们原来的家族的这个名称，也就是他们家族的生命到这里已经终止。因为约翰是一个没有娶妻生孩子，约翰所传出来的只是救恩，救恩是要叫神的生命把神的家族延续下去，神的国度临到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中，这是神的生命里面的彰显，这是神形象里面的彰显。人的形象是要来彰显神的形象， 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透过苦难的这个熬炼，透过苦难的洗礼，透过苦难里面的接引，接引到神生命的彰显，让他们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圣灵的充满是跟今天神要做的这什么重要的圣别有极大的关系。我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另外我在个别在讲到所谓的神的怜悯，路加福音里面谈到神的这个怜悯，就第一章里面他在第五十节他的怜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动词，但是他这里是怜悯。那么再来就是第七十二节的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那么这里的怜悯跟这个怜悯都彼此都对照。第三个怜悯就是第七十八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虔诚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个怜悯，怜悯就希腊文来讲，我们望文生义，怜悯就好像是一种人遭遇到困难，人遭遇到一种需要帮助，他去救助。那么他的怜悯由心到外面都可以产生怜悯。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就变成说那神的怜悯那就是救助，他纯粹的救助，没有什么条件，他就去救助。可是如果我们看神怜悯有他的对象是敬畏他的人，因此如果你不是敬畏神，你不是虔诚的人，你不是像神的仆人那样的，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敬畏神，神的怜悯不可能临到你身上。因此就这一个怜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所对应的有两个字，一个就是 hen， 一个就是 hesed。 hen 一般我们翻成恩惠怜慈爱， hesed 一般翻成慈爱，但是这两个字是同义字。那么在希伯来文很两有多分成两派的说法，一派认为它是纯粹的爱，但是另外一个它是谈到它要人家的目的，他救助的目的是要人家信实守约的忠诚。这两派一直纷争，事实上这两派他所引证的最主要的认为是慈爱，不看人家行为的，不看人家条件的，只单纯的这样子来慈爱施怜给人的。他引用的就是诗篇的五十一篇，大卫的诗篇，他要求神按照他的慈爱来怜悯他，他赦免他的罪过，他承认他的罪过，因为他认为说诗篇的作者是一个罪人，所以神对这一个怜悯这个字也就是所谓的慈爱，没有什么条件，因为人是有罪的，只要他是承认他的罪，只要他向神祷告，神就怜悯他赦免他的罪。是的，诗篇在这个角度来讲，人真的有一个破碎忧伤的脸。五十一篇里面最后也有讲到神喜爱的祭就是忧伤破碎的脸，悔改也一定是产生一种他的心不再刚硬，他的心乃是柔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破碎，他的心是被压挤到破碎的地位，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自满高傲自以为是，他的热心认为是对，这些必须要破碎。但是破碎之后呢，神要求的是什么呢？他很强调就是要正直的脸，公义的祭物，这也是他的要求。他也向神说，如果你赦免我，我就要献上公义的祭物，全燔祭。这个是他对神的这一个回应。因此神的怜悯他不是单单的他来赦免人的罪，甚至神要求的是人对他神的约的忠诚，就好像神信使一样，他向列祖向敬畏他的人他产生了一种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约跟他的名这两个他是同时出现的，两个意思都一样。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 神对摩西所问的问题。当摩西被差遣要向以色列人传讲的时候，他问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主动的神打发来，他的名是什么名？那神对他说，我是自有永有，那自有永有的来差遣你。在第十五节他又说，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亚威你们的主动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注意底下这一句话，亚威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他这里把亚威是我的名是直到永远和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他是把它并行。因此亚威这个名和亚威他的纪念都是跟神的约有关系，神纪念他的约，也就是神纪念他的名，也就是神纪念他的约。所以这个约就是神的这个名为中心点的约。所以玛利亚他会谈到神的名是圣的，他会谈到神要来纪念，那个他要去纪念的就是要去施怜悯。那施怜悯实际上这个字跟 hesed 都是跟约有关系。既然谈到约，那就是双方的，它不是单方面的。今天很多人讲到新约是指 diaseke， 他用了一面那个字，认为那个约只是神单方面的一面，那你就是去承受这个一面。他引用的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人有一面，那人只是单方面的，这是很错误的。单方面的这个神的一面是就一个宗主国的宗主他来下命令，没有错，是单方面下命令。那他单方面下命令你要不要听呢？那又变成双方面的，你不可能说他搬下来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去信，你要去得福音，你要得赦免，你要得救，你要进入神的国，这些等等这些应许啊，对你信信了以后呢，你再像以色列人一样吗？你再像他们一样悖逆吗？你再像他一样的不坚守神的约吗？那这哪里是神要救的这种他的国度里面的子民？可是今天的基督教界，他们都是从奥古斯丁以后开始，他们认为神绝对的拣选、绝对的恩典、原罪论等等的这些说法，就一直传播到所谓的新教改革。没有改革还更加厉害，加尔文派的加尔文主义认为神的意见绝对不更改，得救神已经预定，因此人没有自由意志，人没有他自己的行为，人只有完全的信服神所谓的这种预定的恩典，以至于那一些反对他的，或是所谓的认为人有自由意志，人应该按照他的实际行为来尽他的本分，他们这些人比较强调的一般都是说亚米牛这个主义。亚米牛他们这个主义是强调说人的恩典会堕落，神的恩典会因为人的堕落、人的不信而改变堕落，他们强调这一点。因此守住人自己本身的这个行为，他是应当的。那这两派最后的斗争，也等于是说，以西方为主的这种绝对的意见恩典论，它胜过东方的这些所谓的人的这个行为也应当要来去加强，人有自由意志去思想，这种东方主义。可是今天西方主义都是强盛的，在当时的荷兰出现了一种主义叫做苏西尼主义。苏西尼主义很强调就是神是神格一位论，他反对三位一体论。那他又强调了，在他的宣言的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反对那一种绝对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一种行为表现来回应神的这个要求。当然他对于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补罪恩典，他反对的。他认为神已经赦罪了，怎么还要去补出这个罪恶呢？他认为基督是不是来替人家代死的？他认为如果代死，就跟所谓的神所定的公平，按照他的行为来审判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这种说法就被当时的西方主义的教派他们所定罪，没有错。如果今天没有基督的代赎，那今天人不可能来实行神的计划，按照神所定的目标去实行。可是他竟然否认，他认为没有所谓的补罪恩典，这个都是各种极端。我们今天所强调，若没有基督像羔羊那样的成为赎罪祭，人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最大的根源不在于人，最大的根本是在撒旦，是那个罪跟死他统治的这个世界。所以保罗他在强调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到罪，而这个罪有一种人格化的，还有他的掌权，还有他的国度，还有他的律法，还有他的等等他的仆人。今天如果没有靠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代死，救出那个撒旦长子前的这个魔鬼，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在神的面前自由的去完全遵守神的计划。他仍然是成为死的奴仆，因为他以前所得着的那个灵就是奴仆的灵，他是害怕的。可是他这里路加说，他今天他救恩的第一点就是让我们无所惧怕。他很强调的就是在第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75节很强调的，坦然无惧，这是一个护持。我们曾经讨论过，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昂首，能够无惧的，能够从埃及里面他被救出来，他们就是昂首，表示他们是不惧怕的。他以前是成为奴隶奴仆的脸受惧怕，今天他们就是蒙救恩，第一点一定是坦然无惧。因此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神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他的补罪，人怎么能够靠他的行为来补罪呢？这是救恩论的第一点。我们绝对承认，绝对传讲这种救恩论。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在讲立法主义，我们在强调人的行为，否认神的这一个救恩论，那是大错特错。我们没有这样讲，我们再一次在讲，神需要基督来补罪，人也需要基督来补罪。没有基督的补罪，人不可能从罪跟死的这个撒旦权势被救拔出来。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人要求的人是要第二点，赐给人的恩典是用圣洁跟公义来侍奉他，这是神重要的第二点。很多人不愿意强调所谓的公义跟圣洁，但是同义相似词，就强调而已。强调的内容在以弗所书的4章24节，那谈到一种照神形象来造的那种新人，那一定是照基督那种形象来造。那照基督那样的形象来造，一定要像基督那样的圣洁公义。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敬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神的救恩论，一定有谈到这两点。神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仆人，他不断的来传讲，人不能自救，但是人被救之后，人要自救。我再讲一遍，人不能自救，是因为人在罪跟死的律的当中不能自救。但是人今天你对神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你还得要自救。这是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完了那篇道以后，他叫以色列民悔改的人要自救。那怎么自救？那就是按照神所说的悔改的这个步骤、方法、目标、内容，让神的名为圣，让他们的内心反转过来，能接受神的律例典章，能接受圣灵的浇灌，让圣灵的能力在这个肉体的有死的软弱的这种肉体上面里面，把人的生命改变成神的生命，那就是神所生的，结出圣灵果子。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去思考我们所说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救恩论，绝对不是被一般人所诽谤攻击的。我们只讲神不讲人，我们弟兄所被谈到的，我们对神我们要敬畏，我们要圣洁，我们对人也要讲平安，也要讲喜乐，也要讲恩典，这两个都要讲。 如果只有对神而没有对人，他们是无情，没有错。可是如果对人是有情的，而对神无情，也是有错。对神先，对人后，这是有先后次序。但是有先神之后，那对一个真正的爱神的、一个敬畏神的弟兄，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他在卑贱当中被欺负的时候，像哈拿一样的，像伊丽莎伯一样的，他因为没有生孩子，他是多么的可怜，可是他还坚守着神的道，坚守神的律法，在神面前是义人。这样的人你不帮助他吗？可是这样的人却是最被看不起的，最被污蔑的，他一定会被笑。你看你们那么敬虔的侍奉神，你们那么的热心，你们那样的照着神的律法去遵行，结果呢，神却不给你恩典，就会像耶伯一样的被笑。你看你那么敬虔完全的，结果你一生多惹了毒疮，你的儿女都死掉了，你的家产都败坏了，你今天变成一个神弃绝人，那一定是你以前有犯了什么罪恶，神知道了，神想起了，神就对付你等等，这些就妄言毁谤攻击的话，没有人能够来替他来分解。这些事情就今天来讲，谁能够做这样的人呢？谁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成为在受苦当中，那你就需要对这些小子们，主耶稣所说的，他是在监狱当中，他在贫苦当中，他在饥饿当中，你要去看望他，你要去帮助他，这才是真正的，是最小当中您的一个弟兄，你要去安慰鼓励他，探望他。所以我们传讲这些道理，那是有根有据，是符合神圣经律例典章以及这里福音真理。我们也可以大胆的说，我们被圣灵充满，绝不是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只是祷告的声音大，震动的大，甚至于他们的自以为被圣灵充满，他们就以为他们就是一个有圣灵的人，这不是。当然声音大和被大大震动，这有可能，但那是一时的，神被圣灵充满要常常的。所以保罗在罗马的以弗所书5:18，他的圣灵充满，他是用一种不断的继续的命令式，要不断的持续在这种当中，而他是要透过诗歌颂词连歌一直在赞美神，然后透过一种基督的敬畏，我们换成敬畏基督是不对的，是基督的敬畏彼此来顺服，而这种顺服的本质就按照后面所讲的，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是敬畏的，丈夫对妻子是爱他，来教导他话语，来爱他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他，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舍己，而父亲对儿子的那一种教导，儿子对父亲的那一种孝敬，是绝对听从。所以按照圣经所说的话，神说你们要去孝敬，就有十诫里面的那种应许。所以孝敬不是人跟人之间的，是人跟神之间的，有应许，神的应许。最后就是仆人对主人之间的一种敬畏，这些敬畏都是谈到以神为中心的敬畏，那这才是基督的敬畏，这才是圣灵的充满。因此在一个今天不敬畏神不敬畏人，毫无惧怕的，只惧怕没有钱，只惧怕没有美名，只惧怕没有很多很多的那一种财富，很多的名声，很多的这种房地产，很多的这一些所谓的亲友里面来恭贺等等，那这些东西很多人就是怕这些东西。神啊，求你怜悯这些人，让他赶快回转成为敬畏神的人，愿荣耀归给你，阿们。